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大家好，我是木木，这是访问严明弟兄的第五集。
对，我也很顺利的去了那家公司。去到那家公司的时候，当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家公司发展的很快，可是里面的东西完全是空白，就是它的内部内政很多体系基本上没建立起来，很多东西乱得很厉害。那我基本上就是去做内政的。那在那段时期里面，我也是一直都在祷告的中间，
嗯，
因为那个地方更远，每天早上就是在地铁里面就是祷告啊，那大概40分钟可能要坐，甚至更多一些的时间，再从地铁站走到我的公司的那栋大楼，也需要走个10几20分钟吧，
嗯，
在那一路上也是在祷告里面啊。我已经不太记得我当时具体祷告什么了，好像大概意思就是说把自己一天的生活交给神吧，然后也许可能有些什么公事上的困难什么就跟主说啊，求主给智慧啊。
嗯，
我在那间公司其实干了大概也就半年或大半年的时间，不过在他们当中流传了一个 legend，
应该算是一个传奇人物了。
对，因为有些问题连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解决，但是居然解决到了。嗯，有些很大的困难，那我是真的一遇到困难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经理嘛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洗手间，因为我们当时那间公司是卖化妆品的，那所以它有一个化妆品的一个陈列室或者是一个会议室。
嗯，
那个会议室呢，其中的有一面镜子，如果你用手去推的话呢，其实那是一道门，就好像一个暗室一样，你一推开的时候呢，那里面是个洗手间。那我自己每一次当我遇到工作上解决不了的困难的时候，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就躲到了那个暗室的里面，我就在那个洗手间里面祷告。
嗯，
那有几次真的是非常大的困难，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能解决得了的，可是我祷告完了之后，我真的觉得神在我里面告诉我该怎么做，于是我想出的那个方法，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神奇哦，就把那件事情就解决掉了。所以后来到我离开那间公司来美国的一路上，其实神都一直在带领我，他的带领都很清楚，我也是一直就随着他走。所以你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哈，我现在用quote unquote 就是引号，一个基督徒，所谓基督徒是你真的遇见过一次主的话，我觉得你是不会走得远的，就算你有一天离开了。
嗯，那
但
是
就像大卫所说，他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的极处，你在那里，如果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
嗯，
我往哪里可以躲避你的灵，我哪里可以逃躲避你的面，不可能的，因为他就在你里面，他真的是永远与我同在的。也许我走得好远，其实但是在我的心里面某一部分，我觉得我一直其实没走，我没离开，好像身体远了，身体没有回去，但其实
我觉得应该是神从来没有离开。
对，
真的只要你一回头他还是在那里。
对，我现在最让我觉得有负担的，或者是我经常在心里面很想要做到的一件事，就是盼望我身边所有的 quote unquote 引号就是基督徒们，不管怎么样，在你一生当中一定要有一次你真的遇见神，你就知道那个是真的。
嗯，是，
当然你也可以不在我的思路里啊。
这是你在香港做的最后一份工作吗？
是的。
然后你是出于什么决定到美国了？
没有，完全没打算来美国。我来美国干嘛？香港有很好的工作，老板很器重我，然后我也在事业上算 达到了某个自己你看
想要的高度。
对啊，而且我也是靠着主解决了这么多疑难的杂症，然后在公司里面也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和形象，在老板眼中我是一个努力工作的典范，这么好的地方我干嘛要走。
嗯哼，
我觉得神有的时候在带领我们，真的是应该这么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引导他的脚步。
没错，
我觉得我在那儿待得挺好，我不走也挺好，可是唯有神知道他在我生命中的美好的计划不是停止在那里，那个不是他要给我的，所以他就兴起了一些环境嘛。那当时是我还记得那一天很有意思，那天早上全公司准备要开会，我说准备跟我老板开会，前一天晚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打电话跟我说，哎，我明天要去美国领事馆申请个旅游签证，你要不要也申请一个啊，那个反正我去递一本也是递，递上去两本也是递，你要不要搭个顺风车，我就帮你也递上去，看他签不签嘛，批了就批，不批就算。我也是这么想的，哎，行，没事，反正那就我就把护照给他了。第二天早上公司准备开会，我准时到公司，其实我还是稍微早了一点。那正在准备开会的东西的时候呢，当当当电话响了，然后呢就是我那位朋友打来的，他说美国领事馆呢说如果你要想签签证的话呢，我没法帮你代签，因为你以前被拒签过，那你必须本人来。
嗯哼，
那我当时我是这么一个努力工作的典范，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私人的缘故请过任何一天假，甚至就算在放假的时候也在工作，所以呢
你这是个工作狂啊。
那个时候算是吧，挺努力的，其实年轻人嘛有上进心是好的啊。
嗯，
必须得肯定一下自己。
好，表示肯定，
谢谢啊。虽然你又在放空的阶段，我知道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做了一个决定，我心里面就有一种的催促，就说得去。后来我又问了一遍，主我要不要去啊，干嘛一定要去，那个催促很厉害，说得去，一定得去。然后我就是破天荒第一次跟我老板开口说，大家都准备要开会了，咱们还是可能说不定还是汇报的主角，也不知道，反正准备都要开会了，我突然跟老板说，我有一点私人的事情必须出去一趟，你可不可以让我出去一趟。
你老板岂不是很惊讶？
我老板我不知道他当时想什么，他其实没有特别的惊讶，但是他就看了看我，然后很意味深长的看了看我之后，他就说好，你去吧。于是我就转身，我就下楼，然后就坐了一辆出租车，就直奔那个美国领事馆。当时呢，从我的公司是在，因为在九龙，然后美国领事馆在香港的那个中环，中间隔一条这个维多利亚海港，那需要过那个海底隧道。那个时候正好是塞车塞得不得了的时候，那我在车上的时候呢，就因为美国领事馆是11点半就关门了，我当时上车的时候可能就已经10点半了，我不记得了，大概10点吧，反正就一路塞塞塞塞塞塞，然后我就一直祷告，祷告主说，主啊，我求你赐给我一个通达的道路，让我能够去得到吧。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一下很想去呢，其实我最开始是完全没这打算。
你是因为被拒绝了然后不甘心吗？
没有，我早甘心了，因为我被拒签的是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准备想要，因为家里人都过去了嘛，我就想说哦，过去跟家人团聚，结果被拒签的。
你是团聚是说旅行吗？
当然不是了，想做学生，学生签学生身份呢，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当时因为我是基督徒，虽然咱们这个大学呢也念的不是特那个什么，也在教会里不是那种啊省油的灯，挺反叛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我还挺执着的，就是
什么事？
不能说谎。
嗯，
那美国领事馆挺奇怪的，他给你那个填表的时候下面就问你在美国有没有什么亲人，因为我当时最开始的时候申请的是学生签证嘛，想来美国读书，那我就很一五一十的，别人都跟我说你绝对不能填你在美国有人，
他怕你是移民的嫌疑。
对，可是呢我又觉得说我的确有啊，
我是基督徒。
对啊，我是基督徒啊，所以我就没有撒这谎。我就一五一十把我爸我娘我弟都写在上面了，那他就以这个理由不给我签证。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当基督徒呢真的需要付上一些代价的。
既然你的父母都是移民过去，你干嘛不直接申请一个移民呢？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那时候觉得申请移民，其实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不直接申请移民，还是我爸妈都不知道。
啊、
当时我已经过了21岁了，我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申请吧，好像是我记得，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忘记了。
嗯，
要么就是他们可能不知道可以直接申请怎么着，反正当时就签这个就签不下来，结果被拒签了3回，3个不同的移民官，同一个理由，觉得我有移民倾向就给。那我就说、嗯、算了。既然你不给爷进去，老子就不想去了。反正我在香港混得挺好嘛，因为挺自由，对不对？干嘛、啊、去哪儿？从那之后我就打消了去美国的念头，我从来就不想再去。而且我自己现在有工作，自己养活自己，自己挣钱自己花，我觉得挺不错的。但是那一天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心里有一种愿望，就是说我希望我能够签到这个签证，而那个催促在心里面非常的强烈。那我坐着出租车去到美国领事馆，我冲进去的那一刹那，美国领事馆的门在我背后关上了，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他11点半以后就不再接受任何的申请。
嗯，
我是最后一个进去了，然后呢我就去申请签证。当时的移民官呢就问我，你去美国干嘛？我说旅游。然后他说 no business， 没有什么公干啊。我说没有啊，公什么干？我心想他看了看，他想了一下，我在想说，哎，不给就不给吧。我连祷告都没祷告，我甚至都没跟神说我要不要这签证，能让我签着吧，或者怎么样，其实我当时已经抱着一个无所谓的心态，真的这理性当时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无所谓了。
嗯。
可是现在回想起来也挺矛盾的哈，那当初干嘛急赤白脸的跑过来呢？
毕竟亲人在那边。
不，我对亲人团聚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喜好或者是盼望啊。好男儿志在四方啊，哪像你啊，那所以人家说女儿贴心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吗？
好，接着。
好吧，他就看了看我，然后就砰砰盖俩戳，然后跟我说，下午来拿护照吧。这意思就是说给了还是不给了，我都还没搞清楚。
给啊。
你现在知道是给啊，我当时傻乎乎的，我就出去了。出去之后那天结果打个电话跟老板说，下午还要来拿护照，那就不能回去上班了。老板也没说啥，行，好，又是一个绿灯。可是呢那天下午呢，俺们不是那个还是挺尽职的一个经理嘛，那我就又回到公司。我回到公司的时候大概丁差不多5点钟的时候吧，快下班了那会儿。突然就看到这个办公室里面的那些下面的那些小妹妹们，他们就跑来跑去，交头接耳，这个那个。
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呢？我当时是这样哈，我看到这些家伙们跑来跑去，我得想说造反呢，你们这是。我本来想出来骂人的，心说老板请你们回来干嘛的啊？然后我就出来。正准备张嘴骂人，当然也不是骂街那种骂，就是训斥啊，下属真是太不努力工作了，胡起个脸来。然后准备出来骂人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也是公司里的小职员吧，小女孩过来跟我说 Timothy 啊，出事了。出什么事啊？啊，天塌了。然后她说哎呀也差不多了，她说那个美国那个什么有飞机把那大楼撞了。
911
就是那一天，2001年9月11号。
OK，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那一天早上的时候，因为当时亚洲这边下午的时候，就是我们要下班的时候，就正好是美国这边早上嘛。
嗯，
那我就明白为什么10个小时之前亚洲的早上的时候，我里面那个催促我必须要去美国领事馆，为什么了？因为911一发生，所有的领事馆停办签证，停了很久。
你赶在最后一次的最后一个。
对，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可是这一位看穿古今，可以知道看穿将来，掌握人类历史的上帝，他知道明天将如何，他知道我必须在明天那一件事情要发生之前，我要去拿到那个签证，那对我非常重要。
但这次只是旅行的一个签证，
可是就是因为那一个旅行的签证我拿到了之后，我就留在美国，
后面
我进来之后就再没出去过。如果我那一个签证没拿到的话呢，我就被挡在外面，后面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再发生，或者 会拖多久再发生我不知道，但是神的计划不是这样，他在我生命中的计划不会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阻挡得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在觉得，也许我们一生的道路，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你什么时候甚至你做的什么样的决定，其实神早就知道，我们的一生真的都在他手中。大卫诗篇写的真的不错，他说我的日子一日还没有过，你已经写在你的册上。有些人一直在问说，到底神给我们有多少的自由意志，嗯，到底我们的生命是自己在掌握，是我的选择呢，还是上帝在掌握？其实我在我的经历里面，我所看到的是不错，在某一些的范围里面好像我们可以做自己的选择，可是连那一个选择其实都在上帝的意料之中吧，应该是这么说。
嗯，
那所以我当时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下班天黑了，我在坐地铁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件事，我说啊，主啊，感谢你，我拿到了。然后那天下午，因为虽然911，但是我拿到护照之后，911那件事情才发生的嘛。
嗯，
我大概3点钟去拿的护照，2个小时以后，5点多吧，可能911就发生了。坐地铁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心里面很感谢主，但是我当时只是感谢说，觉得我办成了一件事，我拿到了一个签证，就那么简单。
嗯，但是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那么多的事，然后影响到你的现在。
对，我从来没想过要定居美国，我当时拿一个签证也只是觉得反正
来旅个游，看一下
对啊
亲戚朋友，
对啊，
就回来再工作，
没错，然后再挣钱，然后再继续追求我的想要追求的东西吧。那个
这样之后签多久之后你去了美国？
签了2个月之后吧，突然一下我爸妈从美国打过电话来说，现在有一个生意的机会，找到了一个大客户。这个大客户呢要做生意，可是呢我爸妈英文不行，这个客人呢又不会说中文，于是呢需要人呢在这中间呢做一个沟通上的这个桥梁的工作。当然就堂而皇之的就想起我来了，在我脑袋里觉得他们是只要干活就想起我来了。
那也不是这么说啊，你比较能干嘛，能够使唤得动嘛，而且就是挺放心的嘛。
而且我爹呢还给我封官许愿，说这个啊，算了吧，你这个工作辞了吧，咱们现在这生意啊有多大多大多大，多有多有前途，你现在呢干了半天干死干活还不是为别人，不如咱们自己家的生意呢为
自己做吧。
对呀，这不挺好的吗？然后
同意了，
我都没同意。他跟我说，我爹就跟我说，这样吧，你只要过来呢，我给你5000块一个月，美元啊。
哇哦！
我一合计，我在这边干死干活呢，也不是为自己赚钱呢，也不都落我的口袋，好像还没5000块这么多。哎，人往高处嘛，对不对？
所以你是从择业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当然了，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现在重赏之下必有勇儿，那我就欣然答应了。于是呢我就跟我这边的老板辞了职。我当时的如意算盘是这么打的，我呢去美国这边看看，把该办的事儿办了，我还会香港。以我的资历，或者是以我再怎么说，虽然是混嘛，混了3年，但是怎么也是名牌大学混出来的嘛，对不对？这个那个金冠冕是雷打不动的呀，香港人就这
好好好
就认这牌子不是吗？
嗯，
对啊，那我上哪儿想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好的职位，高的薪水都可以嘛，对不对？所以呢俺们自己的小算盘是进可攻退可守嘛。
嗯，
所以我就姑且来美国看一看。那谁想到呢，一来美国一看啊，这生意果然是挺大，何止够养活我们呀，够养活10几个20几个我们都行了。然后就把这个生意就做起来了。做起来之后呢就开始觉得这生意是离不开我的，因为真的是没办法，因为我爸妈真的没办法跟客人沟通，人家要的什么东西他们根本都不知道人家要的是，
就是指着你能来。
对啊，就是这样啊。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就是神就刻意安排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生意其实一个是为我，也是为我家。我觉得神真的很好，他什么东西都给你安排好了，你没想到的他都想到了。所以我来到这儿呢，我在做这个生意呢，当然工作也有了，吃饭也不愁了，对不对？
嗯。
那所以就后来就想说，那好，就留下吧。
所以一留就留了这么多年，直到现在。
当然了，中间还有很多很多，因为你在美国办身份很讨厌的一件事，就是你以旅游签证进来的话呢，你就在签证期满之前你必须要走嘛。
嗯。
可是如果我要出去了的话呢，这生意怎么办呢？一天也离不开啊，那必须得想个辙，离在这儿，那个留在这儿的话呢，就必须得转其他的身份嘛。
嗯，
那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眼看那个日期就一天一天的接近嘛，我妈就特急，我们家人也特急，我当时不懂，我也不懂急，觉得去回去回去挺好。那后来呢，因为时间越来越紧迫嘛，自己也开始稍微有点觉得，哎呀，这样的话好像得想个辙了哈。当时又祷告，祷告主说，到底我该怎么办？那当时有很多条路可以走，有很多人有很多建议。有些人就说啊，办个工作签证吧。可是呢，一问律师，律师说，我念的这个专业呢，跟我们现在的公司的生意呢完全不对口，移民局可能不会批。然后好像就工作签证这条路好像就行不通。
嗯哼。
那当然他还说也不是100%行不通，可是呢机会少一点，当然大家就不敢冒这险了嘛，对不对？还有另外一条路呢，就是转学生签证，找学校念书。这条路好像也行，可是找个什么学校念书呢？我在这边什么学校也不知道，我自己已经有 degree 了，那在念什么呢也不知道。那第三条路呢，就是更加这个普遍性的，有什么找个人嫁了吧。
什么意思？
找个有身份的人结婚呢，比如美国公民呢。
哦、OK。
或者假结婚呢，为着一个身份，然后为着那个一张那个身份证来假结婚呢。
那你选了哪条路呢？
还不止这一条路，还有其他的路子，那很多啊。后来我就祷告主，我说主啊，到底怎么办，我该走哪条路？因为当时其实自己真的不知道，
嗯，
就觉得要不然真的是回香港，其实做好回香港的准备了已经。祷告完了以后，有一天晚上做了另外一个梦，然后在梦
又做梦了。
对，我又做梦。我跟约瑟差不多，我都是经常做梦的那种。
好，
这回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说有一趟车停在月台上，好像是地铁，有一趟车停在月台上。那我从地面上呢要往那个月台上走，然后有很长的一条楼梯从地面上一直往下走，通到那个地铁月台上。当时呢有很多人在排队，那听说好像是最后一班车了。我最开始的时候也老老实实傻乎乎去排队，是呢这个时候就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排队的时候就跟我说，你赶快从旁边跑下去，不要再排队了，你没有时间了。那我当时在对啊，什么意思呢？那我当时听到这件事情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那我也就挺老实的，我就赶快从那个正在排队嘛，我就从队伍里出来，我也不管那么多了，我就沿着那个楼梯一直往下跑。等我跑到月台上的时候呢，那趟车的车门正好在我前面关上了。那我当时就想说，这趟车是最后一趟车，我不管怎么样我也得扒上这趟车，我得走。所以呢我就扒在那个车厢的那个外面，就想说这个车如果往前走的话呢，至少也把我带走。当时我在扒那趟火车的时候，或者是那趟列车的那个车厢的时候，扒在外头正好有一个大概可能一个是巴掌那么宽的那么一个眼儿，正好我可以站在那上头，然后手抓着那个窗户的车窗。当时我一回头看呢，就看到我旁边有俩小孩，那俩小孩呢也跟我一块儿扒着那趟车。那俩小孩大概可能也就是小学几年级吧，小学生那种感觉。然后就觉得说，哎呀，这俩小孩也够危险的啊，那车要一开，这俩孩子肯定掉下去了。那我当时还挺好心的，我就一手呢抓着那个车窗抓紧了，另外一手呢我还护着那俩孩子。这个时候车就已经开动了，当车开动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镜头转了，
嗯，
那个情景就是我坐在了车厢里面，居然有座啊，我好像刚才明明是在车外面嘛，门已经关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镜头一转好像我已经在车厢里面了，而且那俩小孩呢就正好坐在我对面，然后呢就看着我笑。但是整个的这个梦，那我就醒了，在我的心里面不断有一句话重复说， 你没有时间了。那我醒了之后，我也祷告主啊，说主啊，那到底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是你要觉得让我做学生呢，还是怎么样呢？我自己对这个梦的解释是，因为我看到那两个小孩嘛，小学生嘛，就觉得说可能主的意思是让我做学生，做学生签证。好，那就算是做学生签证的话，那到底找谁做？对啊，洛杉矶的律师多如牛毛啊，我去念什么呢？怎么才能做得成呢？这个时候呢，我妈就拿起一张报纸来啊，就在那个报纸上呢看到很多豆腐块大的广告，这个律师那个律师，他就拿笔在那圈圈圈圈圈，然后圈完了以后呢，这个移民律师那个移民律师，然后他就跟我说，哎，这一堆律师去打电话吧。那我们也就挺乖的，我就挨个打电话，就约日期啊，约完了以后去见呢。然后很有意思，就是其中有一个律师我打过去，他对方拿起电话来，一个上海女人，说话非常的干脆利落，而且头脑清晰。我把我的这个 case 啊，我的这个情况跟他一讲，张口第一句话你猜说什么？
说什么？
你没有时间了。
为什么这么说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我明明还剩下一两个月，我签证才过期啊。
啊，那是你是没有时间了。
我当时不觉得呀。
从签证来判断的话，
明天抬腿，我撒丫子，我上飞机走人呢。可是你知道吗？当他一说你没有时间了这一句话的时候呢，那个梦境的里面的声音是那么的清晰，给我的感觉就好像对上暗号似的。于是我就觉得，哎，是不是这个律师？应该是。那我就约了他，说明天见面嘛。可是我心里真的仍然有所顾忌。那在第二天要去见他之前，我还记得我在我家后院祷告，我真的求主，说主啊，到底这个人是不是你所差来帮我的？我是不是应该走学生签证这一条路？我祷告完了之后，很清楚的在里面有句话说，只要信就必得着。我说好，那我就不怀疑，我就去了。去到那儿，
哎，我真很羡慕这种有问必答的基督徒。
有问必答的基督徒，
就是每次求在那边问，然后呢就会有声音。
主耶和华虽拿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必不再向你隐藏，你也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必有声音对你说，这是正路，你当行在其中。然后呢我就去了，去到律师那儿呢，嘿，他觉得好像想当然，我就其实那时候我仍然有打退堂鼓的权利嘛，他什么东西都给准备好了，文件什么啥的嘁哩喀啦，然后就弄好了之后呢，那一天之内他突然就说，你得赶快去银行开个户口，然后还要让我爸妈做担保，什么一大堆的事情。结果呢，真的感谢主，本来银行呢，我们缺一个月的月结单还是怎么着，银行说必须两个礼拜，按正常手续两个礼拜才能够弄出来。当时我跟我妈都还挺失望的啊，要等俩礼拜，难道这事儿又跑了？哎呀，今天办不了。可是律师不知道为什么催得特别急啊，最好你今天马上就拿过来，我可以做文件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跟我妈正在踌躇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从柜台里面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呢满脸堆笑，然后跟我妈打招呼。我妈都在想说这是哪位啊？哦，好像想起来了，想当年我妈刚来美国的时候呢，在这间银行这个分行开户口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女的帮我妈开的户口。她当时是、这个、
她记得你吗？还是你妈记得她？
她记得我妈，我妈已经不记得她了。她当时是这个银行的一个小职员，那位小姐想当年呢只是一个银行的小职员，今时今日呢已经混成银行分行的经理了。于是他就出来啦，然后跟我妈打招呼，很热情的打招呼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妈哦想起来，哦，某某小姐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那个银行经理就问我说，啊，今天怎么样？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啊？什么什么。然后我妈就说，啊，我们缺一个月结单，就是给我儿子办身份，律师要说，但是呢，你们银行刚才那个职员跟我说要俩礼拜，可能我们等不了，能不能稍微快点？然后呢，那个经理呢？就说好，没问题，你等个十分钟，马上给你弄。
哇哦！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真的，上帝他安排某一些人认识我娘，然后他又那么居然还记得我娘，那是在他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是1996年呢，到我二零 2001年的年底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中间已经隔了5年的时间，而他又把一个银行的小职员用5年的时间把他提拔到银行经理的位置上，就为了今天做一件他要做的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呢，十分钟，你知道刚才跟我妈说不行，要俩礼拜的那个职员，看着那个银行经理就一肚子窝火。
这不是让我下不了台吗？
对啊，因为银行经理是因为他的经理，他的上司完全 totally overrule 了他的决定嘛。
嗯嗯嗯。
我也不知道啊，那但是事情就这样成了。十分钟之内，他就拿着那个刚刚印好的越业单就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就回到律师那里，律师在一天之内把所有东西弄好了。我还记得那天是礼拜五还是礼拜四，他礼拜五就把所有东西用快递寄到移民局去了。
哇哦！
然后呢，转过来的下礼拜一，这个时候移民局就有一个新的规定，说任何从境外以旅游签证进来的人不可以在美国境内就地转任何其他的形式的签证。你没有时间了，这句话上帝不单只是让他成为一个暗号，说这个预备的一个律师给我，他所说的是一句真话。他知道下礼拜一会发生什么事，他也知道这个礼拜五一定要把东西寄出去，所以他催促那个律师。其实那个律师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催得我那么急，可能他就是个急性子人，他做事就是很急。所以神就使用这一个律师，他虽然不认识神，我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信主，他后来有信主，但是这个人、对啊，他神就挑选了这一个人，因为这个人性子急，必须要在那天把事情办完要出去，因为神知道下礼拜一就不可能做得了。然后他又在银行里面安排了这么一个人，所有一切的东西的配合，你就知道说，若不是一位掌管万有的神，他的智慧，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在掌管我们一生的时候，你不可能发生的。而这个律师他所选的那间学校在移民局里面有良好的记录，所以我很顺利的就拿到了学生的签证。最搞笑的一件事，
真的当了学生？
对啊，我就开始当了学生了。我开始当了学生，而且是一个学语言学校，跑去念语言学校，念 ESL， 念英文。我想学是英文授课的，我在那边再念英文。不过那也很好啊，
提高一下了。
对啊，哎呀，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觉得诸天诉说他的荣耀，真的是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是神的手段。然后拿到了学生签证，而那张签证呢还挺有意思的，别人签学生的签证呢签5年给他，5年啊，了不起了，唯独是我那张签证呢7年有效。
为什么？
我哪知道为什么。只有上帝知道，说我需要7年的学生签证。而你知道吗，当我拿到绿卡的那一天，正好是学生签证满了7年，就在那一个月里面我拿到了绿卡，批下来了。如果5年的话，我早2年就得滚蛋回家。
你在整个的大学毕业后进入工作，再到美国去，这个帮助你父亲，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没有到教会过？
来了美国之后就回到教会里面来了，就好像感觉是
回家了。
对，而且神给我了一个重新的开始。
感谢主。
所以那也是为什么神一定要把我带过来的原因，就是如果继续放任我在香港的话呢，
就那样过下去了。
对啊，因为那日子过得很好啊，我干嘛要来聚会，我干嘛要来亲近神，我也不需要侍奉主啊，我就每天祷个告就好了嘛。有事情就找主，没事情我做主。
你后来到了美国又回到教会里的时候，你说的重新开始是什么样的？就是你一方面有工作了，然后又有教会的生活开始了。
最重要的是教会的生活开始了，因为我一来
分享一下教会的生活重新开始的时候，你经历了什么事情，想了什么？
当教会的生活重新开始的时候，我的感受是，对，就像你刚才讲的，又回到家。可是那个所谓的又回到家，并不是像那种好像路加福音里面形容的那个浪子又回到 父的家中的那种回家，不是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我回来了，其实我一直没走过，或者说这个地方我完全不惊讶不讶异说它属于我，或者是我属于它，好像某一部分的感觉是意料之中的，就没有很激动那种，你知道吗，很平稳很平静的就进来了，然后就很有归属感，觉得这就是我的地方，这是我地盘。
然后你就进入服侍了吗？
没有，我
还是当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
对，我刚刚进入教会的大概两三个月吧，结果就被抓进师班了。以前在教会，在香港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混师班也混了个几年了吧，混了好多年了。那也受过一些的声乐的训练啊什么的。那当然，在美国的时候，一到美国，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在波饼聚会吧，又可以大唱合唱诗歌了，然后那当然我也是放开喉咙就唱啊，很开心。然后没想到那天唱完了之后，那天波饼聚会完了之后，就有个人老远的慢慢慢慢就向我这边挤，拨开人群就慢慢挤过来了，然后被抓到了。本来想隐藏在人群当中，结果还是被抓到，那就进入师班服侍了。在我来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的或是什么，好像中间我那一段出去游走的东西从来没发生过一样，一切又恢复到很久以前，
中学的时候，山上的时候，
又没有那个时候的那么的，怎么说呢，那么的新鲜的感觉，就好像我只能说好像中间那一段神把它涂抹了的感觉，真的是好像它涂抹了我那一段所谓离开的日子。As if I've never left。
这样子你就待在教会一直待到现在。
对啊，然后我30岁的时候，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没到30岁，20几嘛。真正进入开始服侍是30岁的时候。那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旧约的条例你记得吗？立位人是30岁开始学习在会幕里面服侍。而我真的是在30岁的时候开始进入教会的服侍，之后就很快就到了电台服侍了，
一直至今了。
对，而更有意思的是，我一进到北美良友电台里面，我发现16年前还是10几年前，当年在香港找我的录音的那个姐妹，居然就在北美这边远东。
哇哦，你们又碰上面了。
对啊，我们居然又在另外一面又重逢了，然后居然又是良友电台。不
好像跟你之前的那个，因为你中间脱离了出去，然后好像跟你中间脱离之前接上了，
对，又接轨了，
变成一条路了。
对啊，之前是这位姐妹给我广播稿，然后介绍我来到电台做节目，做播音吧，算是，虽然也是只是读稿。那现在十几年之后的这位姐妹呢，当然她也升级了，成了节目部主任了，是什么东西的。她就开始教我做节目的后制作，比如剪接剪辑节目啊，配乐呀、然后怎么样。所以我是从节目后制入门的。那要到台前的时候，就是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位同工，他不知道是要做手术还是怎么样，就一下子丢下了一个节目没有人做，那就问我说要不要接他那个节目，感觉就好像有一个孩子没人养了，现在要找个人来养这个孩子。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一段离开的那些日子，是什么心情呢？惊心动魄？
没有，
还是有主的恩典。但是再给你一次的话，你一定不会那样干了。
再给我一次的话，我希望我不要那样干。可是再给我一次，如果是同样的我自己的话，我相信我都会再选择同样的路。
那当然了。
但是如果以现在的我再给我回去，如果有时光机的话，再给我回去重新选择，当然我不会那么选择了。
我要向山。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